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悉尼男子感染新冠，新州卫生当局调查。援助印度美国空军飞机降落新德里。公民向联邦印度旅行禁令发起法律挑战。美国宣布将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悉尼东区一男子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州长敦促公众警惕本地传播的潜在风险。这名50多岁的男子近期既没有出国，也没有在隔离酒店系统中工作过，感染途径未知。该男子被认为于上周五感染，卫生部门也公布了他曾到访过的多个传染高风险地点，敦促在指定时间内到访过这些地点的人实施隔离并接受病毒检测。这些地点包括 Bondi Junction、 Rush Cutters Bay 的一家餐厅，以及 Double Bay Moor Park 内的一家咖啡厅，当地的一家超市和药房。您可以在新州卫生部网站查询具体地点和时间。印度在截止到昨天的24小时内录得3780例新冠死亡病例，而就在前一天，印度刚刚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新冠感染人数突破2000万的国家。根据该国卫生部统计的数据，印度昨天单日新增382315名感染者，这比政府模型预测的高峰期时间要提前数日，病毒传播速度也快于预期。印度变种新冠病毒具有极高的传染性，这让当地医院人满为患，病床和氧气供不应求，停尸房、火葬场也不堪重负。一架美国空军飞机携带帮助印度与新冠疫情做斗争的必要支持，于星期三在新德里降落。机上装载的物品包括制氧机、口罩和快速诊断测试设备，以帮助印度管理其激增的新冠感染。英国、新加坡也向印度提供了援助。为了躲避当地疫情，在印度参加板球超级联赛的澳大利亚队将被临时疏散到马尔代夫或斯里兰卡，等待联邦政府取消入境限制后回国。板球澳大利亚协会的主席尼克·霍克利表示，各方在积极努力，让球队能尽早离开印度。我们和印度板球总会一直在努力，他们也积极配合，帮助整个球队离开印度，之后继续等待，直到有可能返回澳大利亚的那一天。澳大利亚板球队教练迈克尔·赫西在周二确诊感染新冠，他将留在印度接受治疗。在印度板球超级联赛被叫停后，包括24名球员、教练和赛事评论员在内的38名澳大利亚人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根据目前实施的禁令，来自印度的航班在5月15日前被禁止入境。澳大利亚板球队或将在2-3天内离开印度。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对联邦政府暂时禁止来自印度航班的决定的有效性提起法律挑战。这位73岁公民的律师证实，本周已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质疑该禁令的宪法依据。该公民于3月去了印度，目前在班加罗尔。去年12月，保守派组织 Liberty Works 对澳大利亚的旅行禁令提出法律挑战，认为出境禁令违反了人权。联邦法院全体法官将于今天审理此案。Liberty Works 表示，如果胜诉，澳大利亚出境限制可能在几周内解除。在被曝曾两次违反疫情管制后，负责维州疫情疾控的主管马蒂乌·布什辞职。第一次违规发生在某隔离酒店，当时马蒂乌拒绝接受病毒检测，但事后于同一天在另一个地点接受了检测。第二次违规发生在马蒂乌返回某隔离酒店时，他当时外出买了一杯咖啡，回来后既没有更换口罩，也没有进行手部消毒。负责隔离酒店事务的维州政府部长丹尼·皮尔森表示，他在本周二晚获悉马蒂乌的违规行为。我认为马蒂乌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态度和做法，而是存在多次轻微违反疾控管制的行为。在南澳大利亚州上议院连夜通过一项立法之后，该州正逐步接近自愿安乐死合法化， 该法案现在将提交给下议院进行最后的良心投票，如果通过，南澳州将成为第四个将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州，这是南澳州25年来第17次提出此类立法，立法委员会以14票赞成7票反对批准了该法案。 因没有与两个致力于改善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组织会面，联邦无家可归问题和住房部长迈克尔·苏卡正面临批评，全国庇护所组织 National Shelter 和澳大利亚无家可归者服务倡导机构 Homelessness Australia 预测，面临无家可归的澳大利亚人的数量会增加。澳大利亚无家可归者服务倡导机构主席珍妮·史密斯告诉澳广 ABC， 由于政府福利支持的减少和可负担的出租房产的短缺，预计有住房压力的人的情况会恶化。We're
in a lot of trouble, really. We've got a triple.
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多麻烦。目前我们有三重困境：房租延缓偿付期结束，巡工津贴减少，我们都看到原本可以负担的住房变得完全无法负担。两个组织都表示，他们已经与苏卡部长的工作人员会面，但部长本人并没有会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成为世界上首个授权为12至15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新冠疫苗一般只提供给成年人。阿尔伯塔省省长杰森肯尼说， 从周一开始，该省12岁及以上的人将有资格接种疫苗。这是今天早上来自加拿大卫生部的重大新闻，辉瑞公司的疫苗对12岁及以上的儿童是安全的，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这是我们疫苗推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美国已宣布将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表示其采取这一非常规步骤是为了帮助结束这一大流行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乔拜登政府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得到普及。美国誓言要参加与世贸组织的谈判，但表示鉴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谈判将需要时间。在两名代表团成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印度外长及其团队成员已经进入隔离期。 作为安全程序的一部分，在伦敦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代表团每天都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现在将尝试进行视频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坚称没有为印度外交官豁免，他们没有参加他的当面会谈。
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规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面印度代表团成员立即进入隔离状态。在这场大流行病中，我们一直有外交豁免，以便能展开必要的国际外交。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是因为需要通过国际努力使未来的恢复更坚实、绿色和可持续。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继续暂停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账号， 但表示对特朗普账号的无限期禁令是不恰当的。Facebook 的一份声明表示，该公司维持了1月份的禁令，限制前总统特朗普发布内容，但表示他将在6个月内审查此决定。据报道，特朗普先生称 Facebook 是彻底的耻辱，指责 Facebook 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他说，社交媒体公司应该付出正式代价。Facebook 的监督委员会的迈克尔·麦康奈尔表示， 一旦决定得到审查，特朗普先生的账号将被恢复或被永久暂停，或在短期内受到限制。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原则也是美国公认的言论自由原则，是坚持对言论的限制必须是明确的、可以理解的。这种无限期的惩罚不能通过国际或美国对清晰度、一致性和透明度的嗅觉测试。 ABC 消息，5月初可以观察到一年中最好的流星雨之一——宝瓶座流星雨。在接下来的几个清晨，您可能会看到流星划过天空。宝瓶座流星雨是在地球经过哈雷彗星数千年来留下的尘埃痕迹时产生的。橄榄球方面，今天两届 NRL 年度最佳球员贾里德·海恩将在纽卡斯尔出席性侵罪名量刑前听证会。 3月他被判定犯有2项未经同意的性交罪行，并有条件的保释， 当时法官说，监禁是不可避免的。33岁的贾里德·海恩曾效力于帕拉马塔鳗鱼队、旧金山49人队和斐济7人橄榄球队。网球方面，28弟在马德里公开赛击败了佩特拉·科维托娃，顺利打入半决赛。巴蒂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拿下3盘比赛，并表示他很享受红土球场的气氛。31岁的捷克对手科维托娃在比赛中出现了44次失误，其中许多是非压迫性失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74美元、1.07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5.013元人民币、6.018元港币、21.662元新台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